圣经导读新唱365，11月8日，今日读经以西结书4-6章，希伯来书8章，导读。以西结在异象中被神命令把书卷吃到肚腹里，他被圣灵充满后，首先的行动就是把自己关在屋子里，等待神使他开口的时间。4章1-3节，神命令以西结在屋子或院子里向以色列民发出第一个行动性的预言，就是去拿一块砖，并在上面画上耶路撒冷城，在众人面前玩起了小孩子一样的攻城游戏，还用一个烤饼的平底锅放在其中，表明将此城将被围困的如铁锅一般，以此发出圣城被围的预言。4-8节，神命令先知在屋子里发出第二个预言性的动作，就是向左侧卧390天，表示担当以色列的罪恶，又叫他向右侧卧40天，表明担当犹大的罪恶，一天顶一年，共40年。这是北国和南国被掳到外邦受苦顶罪的年数。9-17节是先知第三个行动性的预言，神要他拿来以色列人日常的普通的谷物，因为被围困呢必缺乏粮食，所以把几种的谷物混在一起做饼吃。其中呢，侧卧的390天，每日2餐，分量少，水也不够。预言呢，被仇敌围困的时候，粮水短缺。令人稀奇的是，神竟吩咐先知呢，用人的粪便来煮了吃。后因为先知求神开恩，才同意他用牛粪来煮。虽然如此，仍是叫人恶心透顶呀。但是先知的行动提前的警告耶路撒冷将会被巴比伦攻破的悲惨的状况，可是以色列人不听，这不比吃粪饼更恶心吗？5章是第四个行动性的预言。首先1-12节是 AB 次 A 的交叉写作结构，神要以西结用剃头刀剃光头发和胡须，这可是祭司的羞耻啊！因为律法中明明的规定，祭司是不可剃光头。利未记21章4-5节，但对于一个背叛神的民族，死守律法也是多余的。神就是要叫先知行动荒唐，使人印象深刻。1-4节对应8-12节，先知把头剃了，并用天平呢把头发平分成为3份，每一份代表以色列民的一个灾祸，然后呢用火烧刀砍分散追杀灭尽。幸好呢先知取了几根藏在怀中，但最后所藏的也要取出来几根烧掉，表明活下来的渔民也所剩无几。以色列人为何要被灭绝呢？5-7节的交叉中心告诉我们，因为圣城行恶比列国还过分，不但不遵守神的话，反而呢去遵守列邦的恶规。正如今天我们的基督徒呢轻看教会中的圣经教导，而对世上的各种的规矩和活动倒是非常忠诚，这样的子民还留他干什么呢？13-17节，神被百姓长期的背叛激动的忍无可忍了，他一定要施行报复，因为神的属性就是使罪恶得到报应。很多人说神是爱，但对于自己犯的罪却轻描淡写，甚至去包容同性恋、吸毒、离婚、邪情私欲的各种罪恶。 好啊，你就包容吧，包容到一定程度，必定会惹怒神，因为神的公义圣洁不可能对罪恶没有反应。况且神若不对罪恶施行审判，人怎么会认识耶和华是神呢？第六章是 AB 次 A 的交叉写作结构，就像以西结演出了四个戏剧之后接下来的讲道。首先一至七节，以西结说神的话临到他，不能不说，而且是向以色列的众山来说话。众山代表以色列所拜的各种的偶像或祭坛，先知对这些拜大山、小冈、水沟、山谷、丘坛、祭坛的以色列人警告说，有一天城被攻破，一切都将成为荒场，他们的尸首必成为偶像的祭物。与一至七节对应的十一至十四节，预言以色列家行了可憎之事，将被杀死在各个山上有祭坛偶像的地方，从他们居住的地到旷野地伯拉他都必荒凉。本章的交叉中心八至十节，以色列被毁灭的原因是因全民背叛神，拜偶像，追求世上的一切，他们必经历被掳和刀杀，而剩下来的那一点点的渔民才会想起耶和华是神，才会想起自己拜偶像是多么的可恶。人啊人，为什么总要等到生命到了一塌糊涂或将死之时才想起自己的罪呢？我们作为新约的以色列民，难道不是正处于这种光景之下吗？可是很多人都留恋这个世界和肉体上的享受，根本不在乎自己正处于危险之中。希伯来书第八章，本书的论述开始进入高潮的部分，那就是我们有一位超越一切的大祭司耶稣基督。第八章论述了三个方面的内容，首先一至二节论述神的儿子耶稣把大祭司的职任提到了天上，作者一开头就提到论述的重点，耶稣基督来到地上实现了大祭司要从人间拣选的条件，即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起誓委任。五至七章，作者被圣灵感动，引导我们关注这位大祭司已经在天上做了执事，我们只要跟随基督，就会被带到天上的献祭之处，仿佛是属灵的朝圣者。从旧约献祭到新约，再到天上的至圣所，都因为基督完成了救恩。如今他在天上更加圣洁荣耀的真帐幕里服侍神，而这圣所是主耶稣亲自建造的。其次三至六节论述了天上大祭司是更美之约的中保，每位大祭司的任命的目的都是为了献上祭物给神，而耶稣这位新约大祭司却是超越的献祭。作者将地上大祭司和天上的大祭司做了对比，因为摩西建造会幕时，神命令他一定要严格按照神的指示来建造，但也只是天上会幕的影子或者复印件而已。而耶稣是比摩西更超越的新约中保，是神根据麦基洗德的等次发誓确立的。摩西在地上的大祭司，摩西和地上的大祭司不是中保，只是献祭者，而新约的中保是神与人之间的调停者，能叫人与神和好的耶稣基督，更是建立更美之约的唯一保证。旧约不完全是因为人守不住，旧约本是好的， 不好的是人守不住，所以需要一个能使我们守住的方法出来。其三，七至十三节论述了第三个方面，即新约超越了旧约的原因和优点。先是七至九节，需要立新约的原因是百姓守不住，而旧约根据在哪呢？于是作者就引用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十一至三十四节，表明先知早就预言新约会在预定的时间签订，这就是等到耶稣道成肉身，并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与门徒立新约的时间。而十至十三节讲到新约的优越性，也是耶利米预言的那个特定的日子，即主耶稣升天之后，圣灵在五旬节浇灌在教会中，神的灵会住在基督徒的心里，帮助人守住新约，这样就可以直接与中保耶稣并父神相交，不再需要地上的大祭司或宗教特权阶级来介入了。各年龄段的人都可以来学习认识神，奉神儿子耶稣之名向神直接祷告。教会就是新约大祭司基督的圣殿或身体，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真理根基上，靠着耶稣大祭司的宝血得到洁净，并与神和好。当然不是说人人都可以认识神，不用接受教导和学习圣经了。毕竟神在教会中设立了牧师、教师和宣教士，他们有圣灵教导的恩赐，使教会全体在真道上同归于一。最后十三节，我们看到作者用一个大写的希腊文新这个字来引起我们的注意，表示前约被新约解开了，但旧的证据仍在那里，不是丢弃不要了，而是要更加的关注基督大祭司赦罪和完全的工作。直到今天，旧约仍在证明这个新约。应用，先知以西结所启示的预言，几乎每一个行动都突破律法礼仪的约束。若百姓在最终悔改归正，那守宗教礼仪的规条也毫无益处。同样，希伯来书告诉我们，新约已经来到了，耶稣基督已经完成了救恩，我们只要信靠他，并承认自己的罪恶，才会有圣灵内住，并在教会中经历属灵生命的超越。若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不懂得基督在教会中的工作，也不愿心意更新而变化，只看旧约而不知道新约，或只看新约不知道旧约，又或只做一个主日礼拜和三大节日的基督徒，甚至在信仰中掺杂世上那些不信真神的文化风俗、满天神佛、风水八卦、星座运势、各种主义、放纵情欲，甚至还参与那异教和迷信的节日及仪式的庆祝活动，那就太无知了。我们若继续这样世俗下去，只会对基督和教会产生无聊，甚至讨厌纯正的真理的警告和劝勉。这样新约呢，迟早会被我们弃绝，生命也将失去天上的盼望，行事为人也无法在世上发挥光和盐的作用，不但惹怒神，而陷入了世界的围困攻击，连内心永生的平安之城也陷落了，最终就成为魔鬼与罪恶的奴隶。我们是新的以色列民，必须靠着圣灵的能力离弃罪恶，下定决心做个守望的人，无论得时不得时，都要传扬悔改的福音。最后，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我的决定》。